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曾经将教宗保禄三世召开特里腾大公会议的时代背景、会议筹备的经过情形，历经保禄三世、朱利三世、马塞尔二世，最后在保禄第四任内圆满闭幕的情况，跟您做了概略的说明，也把特里腾大公会议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以及会议当中所议决的有关神学教义方面的问题，像是圣经方面的问题、诚意得救的问题、旗舰圣事的问题，都有所澄清，加以明确的定定。那么今天呢，我要在节目里针对纪律方面做解释之外，同时还要进一步的跟您谈谈我们的圣教会在特里腾大公会议之后的革新以及进步的情况。我们知道教会的腐败大部分都是因为神职界的堕落而来的，因此特里腾大公会议首先所努力的就是神职人员的革新。当时最为严重的、为人所诟病的弊端之一，就是主教们往往不喜欢驻守在自己的教区里，好好的管理照顾他的教区，反而长期的住在罗马或是王宫内，而教区内的收入全归他所支配享用，至于治理的责任则委托给自己的属下。因此特里腾大公会议明确的规定，凡是主教或是隐修院的院长有严重的责任住在自己的教区或隐修院内，与自己所管理照顾的教区内的教友们或是隐修院内的修士们同住。一个人既然分身乏术，不能够同时住在好几个地方，因此会议当中就议决了过去一位主教有好几个教区的情况加以改正。主教也有责任要定期巡视教区内的每一个本堂，认识并且了解和关怀每一个本堂的教友和他们的需要。圣教会不只是需要圣善负责的主教，也需要有才有德的神父。有人说特里腾大公会议最大的成就和贡献，就是建立新时代的神父们的修道制度。这句话是十分有道理的。也许你们会问，难道说在1563年以前，教会就一直没有想过要如何培育陶冶成自己的神职人员吗？在这个之前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做法呢？我曾经也在稍早的节目当中谈到过，圣教会建立之初的初期教会时代，服务于某个堂区的青年人常常会帮助主教神父善尽服务教会的职务，就由这种实地的服务当中去实习，而逐渐学会了如何去栽培一个望教者，如何的去讲解圣经，如何的去施行圣事。到了中古时代，在主教座堂和隐修院的附近都建有学校，以后在各大学里头又设立了哲学、神学和教会法典等等的课程。不过只有少数的有意要当神父领受司铎品位的人能够接受这些学科，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又跟一般学生没有什么分别，所以在日常生活方面并没有什么应当遵守的纪律。神职人员的培育工作完全是由主教们权宜处理，一般来讲这是不够的。那么到了特里腾大公会议的时候，所产生的流弊已经因为积习难改所造成的害处也就相当的严重了。因此想要革新教友们的生活，首先应该要先从革新神职人员的生活做起。因此特里腾大公会议做了以下的规定，就是每一个教区应该要开办学校，收纳一些有志为教会服务的儿童、贫寒子弟，还有减免学费的优待。他们在这种特别设立的学校里头，除了接受知识方面的培育之外，还应该要学习教会方面的学科，接受品德方面的训练，提升他们的人品，以便日后能够担当责任，善尽神职。这项规定需要假以时日，逐渐的付诸实行。至于效果呢，也一时不容易看得到，但是在日后实际上所产生的效果则是无法估计得了的。 特立腾大公会议特别强调了婚姻的不可拆散性。不在本堂神父与两位证人面前所缔结的婚姻，不但被声明为犯禁，而且也是无效的。最后，特立腾大公会议还严禁世俗的军长干涉教会的事情。对新教教派所攻击的，对圣母和圣人圣女的敬礼，也恢复了他应得的荣耀。不过，应该防范失之过当，或者是走入歧途。会中也确定了关于大赦的道理。为了避免过去所产生的流弊，禁止神长在释放大赦的时候收受金钱。关于教会对财产的流弊，也在会中做了决定性的改变。自从亚威农以来的所谓的教会经济来源的技巧，对教士空缺、升等等等所要求的捐献等产生流弊的制度，也都一概的取消了。总而言之，特立腾大公会议可以说对教会的思想和生活做了一个总检讨，也是教会在动乱的时代一个最幸运的创始。一位名叫栾克的新教派的历史学者，他很公正地承认，特立腾大公会议那么勇敢地大声疾呼，持续了那么久，被中途休会了两次，遭受到所有世俗所带来的袭击，在第三期会议的时候战胜了新的危机，终于能够在天主教的世界普遍和谐中圆满闭幕。从此以后，天主教要以加倍的力量返老还童的姿态，在新教徒的面前屹立不摇了。教宗的权力在特立腾大公会议之后也就更加的巩固，会议的得以召开，又能够不顾种种阻碍顺利的闭幕，不能够不归功于保禄三世、朱利二世和毕月第四这三位教宗。他们虽然说并不是圣人，但是却声明自己的责任和教会的需要，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完成了历史性的任务。他们虽然都没有亲身参加会议，但是始终派有代表担当主席的重任。而且教宗本人在有关信条和对圣经的解释上面常常被尊为最高权威。为了表示对耶稣基督的在世的代表表示服从起见，在闭幕的时候要求教宗批准所有的议决案和训令。听众朋友，一段音乐之后，我们要介绍特立腾大公会议以后天主教的全面复兴和繁盛的情况。如果说特立腾大公会议的议决案仍旧是像50年前那样的绝而不行，成为据文，那么对教会来讲就丝毫没有意义和用途。如果使得议决案落实于实际的生活当中，则是继任教宗和主教神职人员们的决心了。很庆幸的是，这次教会的革新工作有了很好的成果。一连几位教宗、主教和修会的会祖和重整修会的圣者们，他们都做了教会革新的推动者和响应者。会议是在毕月第四在位的时候完成的，也是经过他批准之后公布实施的，并且在教廷国务卿鲍勒梅的协助之下付诸实施。毕月第四还成立了一个枢机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他又命令编撰一篇信德宣誓文，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主教、本堂神父、大学教授们在就职之前必须要宣读的，他们曾经创建圣职修道院，修改了典礼书，特立腾所决定的革新，确实已经在他的任内推动落实于教会的各个层面。在毕月第四去世之后，被选为教宗的是一位颇有权威、热心虔诚，并且曾经担任过异端裁判庭最高裁判的道明会会士，取名为毕月第五。毕月第五，他是一位相当有理想的人选，尤其是在特立腾大公会议之后，他的当选恰逢其时，真可以说是选对了人。因为教会法律已经颁行，革新的风气也普及于各个层面，还需要有模范的人物来完成下一步的工作。 从他上任之后，他就全心致力于这个精神使命。他以身作则，严格地执行大公会议之后的各项议决案。他呼吁枢机团和各区主教要树立善表，要经常地住在自己所属的教区内，并且应该要经常地去巡视自己的教区，建立培育教区司铎的修道院。对于未能善尽牧职的人，他也会严厉地训斥他们。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敢违抗的。由于他的以身作则，公卿巡视罗马的各堂区，在梵蒂冈教宗的宫廷里，他仍然严守着修会会士的惯例。有的时候，彻夜的祈祷，他自己刻苦的生活就成了宫廷当中的公共规律。一切被认为是奢侈的都加以革除。另外，毕业第五，他也推动编辑和出版大公会议认为必要的书籍。比方说，他出版了一本《特立腾教义》，以拉丁文清晰正确地阐明圣教会的道理。这本书立刻被翻译成各国的方言。此外，也修订了日课和弥撒经书。毕月第五所修订过的弥撒经书一直流传到现在，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也出版了圣多马斯的神学纲要，同时也宣布圣多马斯成为教会的圣师。毕月第五除了大力整顿神职界和修道院之外，并且从事于公斥异端的斗争，保护教友抗拒回教徒的艰巨工作。那么接下来我就为您介绍教宗毕月第五他是怎么样在回教徒的威胁之下保护西方世界的。自从16世纪初年开始，土耳其人对信奉耶稣基督的西方所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1526年在匈牙利的穆哈赤之战之后，他们占领了匈牙利的大部分土地。1529年又围攻维也纳。新教徒协助皇帝抵御回教徒的后果，迫使皇帝对新教徒做更大的让步。16世纪中叶，土耳其人又取得了地中海上的一些岛屿。1566年，威尼斯人失去了爱琴海上的一些岛屿。土耳其的军舰出现在亚得里亚海上。1569年，土耳其人向威尼斯要求取得塞浦路斯岛，并且向西方挑战。这些占据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人以及土耳其人在地中海上劫掠的舰队，对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经是一种长期的威胁。西方人都认为土耳其人所向无敌，更认为无法战胜土耳其人，只是希望最多能够延续土耳其人前进而已。可惜当时的西方国家只热衷于本国的独立自主，而面对这共同的敌人，总是不能够团结一致。毕月第五努力想要促成天主教国家组成联盟，他甚至于还派遣使者出使俄国，但是愿意结盟的只有西班牙。威尼斯人又不愿意跟西班牙人并肩作战。最后，毕月第五重新提出了过去十字军的理想，促使西班牙、威尼斯和教宗联盟共同组成了一支舰队联合出征。教宗更命令全教会的人要虔诚祈祷，祈求天主的助佑必定超越军队的武力。1571年10月7号，教宗正在同书记们共同工作的时候，忽然受到灵感，就停下手上的工作，打开了一扇窗户，注视着东方，然后大声地说，我们暂时停止工作，去感谢天主吧。我们的军队刚才获得了一个大胜利。果然几天之后，捷报从前线传回了罗马，证实了教宗的灵感。前线传回罗马的捷报是这样的。1571年10月初，联合舰队在勒班托哥林多海峡的进口处和土耳其的军队相遇。总指挥手里拿着十字苦像鼓励士兵。午后两军短兵相接，随即发生了从古罗马的凯撒奥古斯都时代到托拉法尔格以来最大的一次海战。交战四个小时之后，土耳其的军队几乎全毁。 联合舰队伤亡也并不轻，使得土耳其人从此一蹶不振。欧洲人的兴奋自然是可以想见的，民众都把这次的战功归功于教宗毕月第五。但是天主教国家彼此之间的猜忌仇视并没有因着这次海战的胜利而获得所想要期待的效果。不过土耳其侵略欧洲的气焰暂时的被粉碎了，教友们的信念也恢复了新的精神，而毕月第五却把这次的胜利归功于圣母玛利亚的转求，并且宣布10月7号是玫瑰圣母的瞻礼，为的就是纪念圣母在这次抵抗回教徒的战争当中带导的恩典。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朝圣之途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